十九世纪英国一个大文豪叫狄更斯啊 ，Charles Dickens 啊，他曾经讲过，他说呢，这个圣经里面浪子的比喻，这个是短篇故事当中最精美的杰作。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对象是那些什么人呢？啊，圣经说那些税吏啊，就是为罗马人做地方官的犹太人，他们呢是欺压这些同胞，然后呢罪人也放在一起哈，就是犯了摩西律法、违反社会纪律的一些人，还有呢在对象当中有一些我们在圣经常常见到的，就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就是他们做当代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领袖。有人说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以小儿子隐喻这些税吏和罪人，大儿子是隐喻为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当然这个父亲是隐喻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呼召神为阿爸父。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见一些网上也好，在一些书籍里面有关浪子比喻的解释或者一些讲道，你都会发现浪子的哥哥都几乎是被一面倒的批评指出他的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第15章25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童仆来问是什么事。童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啊。这个大儿子啊备受非议，为什么呢？不晓得你对这个大儿子有什么印象啊，读完刚才的经文有一种的感觉，对吧？或者给我们的印象不太好。我们也看看在一些画家笔下所描绘的大儿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啊。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啊，双手举着望天，好像在责怪附近的仁慈，和有浪子弟弟那种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啊！然后呢，你也看见这个图，也看到这个大儿子啊，就是一手叉腰，另外一手呢就挡住父亲的手，转过脸来，好像一种姿态表示要拒绝，无法沟通，也没有办法重建这种的关系。哦，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啊，真的这个怒目相向，对吧？我们说黑口黑面。这个眼睛呢都是一种不友善的，看着父亲和这个浪子弟弟，表示一种很愤慨、不解、不满、不在乎，以及与我无关的一种冷漠态度。还有这个大儿子指骂着父亲令这个父亲就是意念错愕欲辩难解的一种无奈。在这个比喻当中，你可能也听过很多人将这个 浪子哥哥比作家里面的浪子，有没有听过？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他主要被批评的过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到底他有什么问题呢？他迷信在旨意里面，因为第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这个从来出现两次，有时候我们讲话讲得严重的时候了，就是什么都讲啊，从来可能不一定是从来啊，就什么都说从来，从来你是这样的，从来你就是那么不好了，你对我呢这样啊一种不好啊。你看看这个大儿子的一种语气态度，对吧？哎呀，没错，浪子的哥哥在工作上可能他真的很勤劳，非常忠心，没有离开家，对家庭有贡献，因此呢他有一种自以为意，但他所做的也似乎是履行一种责任啊。当你在教会里面单单履行一种责任啊，无可奈何，哎呀，做就做吧，有时候你肯定心里面有一点的不甘，对吧？还有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呢，他是一种无感情无义务啊，可以这样说吧啊，因为在30节这个大儿子这样说啊，但你这个儿子啊，你这个儿子啊，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哇，这个太不合理吧。然后那个父亲怎么说，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好像这个父亲又向他解释，对吧？对这个老父亲的欢宏慈祥没有感情上的一种认同啊，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啊，对落寞的弟弟更尽一切指骂啊，又这样说他的不对不好啊，什么都讲了，可能啊，作为大儿子，理应有家中一份子的义务去体贴父亲，对吗？他毕竟是老父亲啊，给他一点面子，对吧？啊，也应该有爱护弟弟的手足之情和义务。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家里面的儿子是这样哦。然后你看见这个大儿子呢，可能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沦落在形式上啊，因为第31节讲到，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为什么大儿子好像没有同样的一种认同，好像他没有这种看法，以致他否定父亲可以接到回转的浪子啊？这真表示他与父亲只是一种很表面的形式上的一种关系。这种情形似乎是法利赛人还有文士的写照，他们本来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可是他们太自义了，觉得自高人一等，我们呢守住律法的，看你们呢啊，因此呢他们就站在道德高地上，只是看见人的不是不对不好，常常批评指骂人，甚至议论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手指着指着人，没有想到你也有几只手指指着你自己。人看见人眼中的刺很容易，那么小的刺你都看得那么清楚，而自己眼前的两目好像就看不见一样。这问题在哪里呢？人真的很有问题，对吧？耶稣讲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些法利赛人没有正式做神儿子、神子民的身份。其实在某程度上，大儿子都可以反映我们的情况，我们会不会只是与神维持一种很表面的关系啊？与神关系吗？有， 我要信靠他，要什么好的我都要啊。或者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都是很肤浅的啊，经常互相比较，觉得神啊对你好像没有对其他那么好。你会不会在神的家里面，有时候人在心不在，很多埋怨，甚至看见很多东西不顺眼，自鸣称高，以致很容易忘恩，甚至在恩典中坠落，因为什么好东西都好像看不见，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们要常常自我反省检讨，被圣灵来提醒。但话分两头啊，你再看看这个大儿子真的那么差劲吗？你觉得呢？是不是真的那么差的啊？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他一些不好，对吧？我们需要重新从经文里面审视分辨一下大儿子的困境，或者他的问题，他的情形为什么有这种表现，问题在哪里，什么是我们忽略的，好叫我们能更全面平衡，中肯的了解啊，为他说一点公道话啊，平反一下啊，不要一面倒在批评他啊，起码指出他在家里面也从来没有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吧啊，也没有做一些什么有辱家身的事吧，他也不坏吧，对吧？说实在一些，在比喻当中我们看出浪子的哥哥真的是一种情义节的前提在道德价值观念态度上强烈表现出他的偏激偏见固执，以及他个人的感受叫他不可以释怀有时候这种状态也是蛮悲哀的我们说可能他认为被无辜忽视，受冷落孤立所以他的心情自尊都受到影响。第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野，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童仆来问他什么事。童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大儿子当时候的感觉或者他的心情非常的遭遇有一点不分气的一种感觉，对吧？就是连弟弟回家的消息都没人通知他，觉得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可能也来不及他通知他也说不定，对吧？连家中有亲族的欢乐宴会，大儿子都没有被抬举回族里人之一因为如果是家中大事，大儿子吧，他也有一定的所谓身份。哇，好像什么人都知道了，什么都来了，就是他一个人没来，一个人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觉得好像没有面子大儿子觉得连朋友都不如的，没有被自持邀请，大儿子竟然连家中仆人都不如这是他可能的感觉对基本事态不知情，被蒙在鼓里。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的心情可能你的语气你的态度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吧有时候我们不是为他找解释，有时候你看看人与人之间的，你不要因为他的表面表现你就觉得这个人认得不好，你看看他为什么这样呢到底他的难处在哪里呢如果你感觉到被忽视无视英语就是那个 ignored 不被尊重该有的角色，不被承认你的重要性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有怎样的反应你会默默接受，还是你会好像浪子的哥哥一样说出心底里面的疑问或者一种表达的不满 不满就是不满啊，因为感觉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清楚了，你懂吗？我转中了哈，你有这个感觉。如果你认为有被天父所忽略，被冷漠看待，好像看你的侍奉和贡献不重要，甚至对你的死活，对你机械的需要好像毫不关心，却同时又看见那些不怎么参与侍奉不关心弟兄姐妹，甚至失去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体统和见证的弟兄姐妹，反而被天父恩待，被人抬举，我觉得你的心情可能有一点影响啊，有没有啊？坦白一点说吧，有没有？有时候教会里面可能就很多弟兄姐妹看不过眼，这样啊，哇，眼红啊，心里面酸酸的，有没有？啊，你说没有了，我一定不太相信啊。又或者呢，那些你看见恶人放肆，只顾去领工去开 party 哦，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尤其是当你非常努力去侍奉，在忙碌的生活工作当中也蛮大的压力的时候，却看见一些闲懒不结果子的信徒却在享受哇那么悠游自在的生活，哇，你可能真的受不了了，对吧？啊，所以呢，你再看看啊，这个大儿子呢，可能认为被无情逮捕，多劳没多得啊。他的父亲出来劝他，对吗？那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啊！他做那么多事，就是为了一只小山羊，只因为这小山羊都没有得到，他心里面就很不满意，因为他觉得他需要跟朋友们一同快乐，现在没有啊。”当然这个大儿子指出的事情我们也相信他吧，他所讲出来的如果是事情是事实，是讲到什么呢？他说他在家里面长期忠心尽职听话的工作，没有违背父亲啊，但一只小山羊从来得不到叫他呢不能和朋友一同快乐啊，这个是他讲出来的一种不高兴不满的地方嘛，你要听对吧。哎呀，这个故事可能耶稣没有需要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因为里面没有讲我们不是胡乱猜测有时候你读圣经你要想想那个场景你好像就在那个场景当中的异地而处的，这样想想里面可能的情形是怎样你那么读上来你就非常丰富了因为你刚单看字面没有记载太多的，但是你也不能乱猜乱想跟这里完全没关系的那些你就不要乱讲但是呢如果也合乎这个前文后理的，你带进这个大儿子的角色里面，你看看耶稣讲到这个人是这样的，大概你会想到背后的一些事情。你看到父亲后来没有回答，也没有指责这个大儿子讲错了，你这样讲不对这个父亲没有这样说你这样非常的偏差的看法相反你看见这个父亲在回答的时候好像接受大儿子的这个投诉是成立的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这样推想也不一定没有道理，对吧？没错，一般人的观念是怎么？是多劳多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是一种常理好像你现在在工作都一样吧算你工作小时譬如说一个最低工资一小时多少钱，你做了多少小时就多少工钱，是这样的吧？要不然怎么算呢？我多劳，我工作时间长，当然我得到的工资是应该多一点的。现在都是这样吧？我有没有讲错？没讲错吧？所以大 大儿子认为他的要求非常正常，我工作那么多年啊，我现在一点点的要求，一只小山羊，合情合理，都没有达到。啊，当然我们说当中有一些自以为意的成分啊，你认为这样啊。不过如果浪子的哥哥这种多劳没有多得的抱怨是基于一个事实，也不能也不该指责他是太自意了，最多是说他这个人比较啊这个偏激啊，比较这个偏见固执，这种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有时候所谓一种盲点啊，你以为正常的，有时候你没有真的很理解啊事情可以是怎么样，或者他以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的贡献不被看重，以致他得不到期望中想要得到的合理回报啊，是他认为的合理哈。啊，弟兄姐妹，请问你今天的侍奉怎么样？啊，我早些每一个人都在教有一点不同啊侍奉啊，无论是有形无形的。你是否相信什么都算得很足的啊，仿佛是一种教义啊，因为得不到想得到的而发牢骚啊埋怨啊，当你常常啊算着侍奉有没有被欣赏，有没有被肯定，有没有多得回报，甚至处处斤斤计较，你怎么可能开心呢？你肯定不开心的吧？有没有想过能够服侍神，服侍人本身就是恩典，你不是要侍奉就有机会侍奉，能够侍奉就是恩典，你不要算了，你不神也不是很负面的说你不做就算了吧，也没有这样说，你要做就甘心乐意，上帝没有跪待你，上帝反而已经把最好的恩典给你，你现在回应他其实真的一种理所当然，就好像保罗所说，你还算什么呢？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边讲到葡萄园做工的比喻，那个献受雇的工人埋怨那个园主拿工资的时候，啊，为什么我那么早来了，整天辛苦劳碌，我得的工钱跟那个单单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人所得的都一样啊，你太不公平了吧。啊，这个园主回答得太好了，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早来也怎么样，早来的时候也不是跟你说好了吗？现在你眼红那个后来的做了一小时的拿了工资跟你一样，你就不甘心了吗？你觉得你付出的白费了吗？啊，这个比喻真的很有意思啊。啊，我们有没有想过能服侍神服侍人本身就是恩典，只要忠心去做，神必纪念，你不要担心，神必赏赐，而且在暗中报答你，我觉得这个更好。有时候人明明的讲声好耶好耶，过后什么都没有了，好像表面没有人称赞，没有人肯定，没有人赞赏，天父纪念就好了，赏赐在天上，没想到哎呀，原来上帝为我全留那么好的奖赏，这个还不比人家掌声好吗？你要的是掌声还是天父在暗中报答你啊？暗中的你不晓得他怎样报答你，这个才精彩啊！知道怎样的奖赏还是知道的，那些暗中的报答是你不知道的，我觉得后面那个更好。你呢？然后呢，这个大儿子怎么样？这个大儿子呢，就以为被无理的换代，有家却无德。这个当然是站在这个小儿子的角度去说了，啊，觉得他怎么？觉得他罪有应得。这个罪有应得的人，你还对他那么好，干嘛？啊，你看见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噬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什么意思啊？这个不合理吧？没理由吧？啊，讲理啊！啊，原谅我讲一句这样的广东话啊，这个是败家仔来的嘛，听得懂吗？这个衰仔来的，你还对他这么好，他岂不应该打他80大板吗？岂不应该把他看作家奴就好了，他能回来让他有吃就好了，他不该再做儿子吧？岂不是让做哥哥的也有投票权来决定要不要重新接纳这个浪子回家？可能这都是大儿子的一种心态。他竟然被宽宏厚待，他真的不明白了。你明白不明白？没错，家人的关系应该有爱有感情，浪子与父亲的父子情固然重要，两兄弟的手足之情也该被肯定，但问题是浪子惜德在先嘛？如果有情无德，家庭关系是否冒险了一点呢？万一这个浪子不但与娼妓败尽了你的家财，如今回家，如果他没有真正悔改，或刚回来，这个浪子与娼妓背后仍然要对父亲的财产另有企图，哇，那个太危险喽！啊，所谓什么家贼难防啊！父亲后来的回答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大儿子，这种你认为他什么偏激的看法也好啊，相反在回答的时候却接受大儿子的投诉，可能也有他的理由的，也有他的道理的。罪有应得是很公义的天秤，照理应该是没有反驳的余地啊，对吗？如果罪没有得到公义的惩罚，相反得到宽宏厚待，甚至公开报以这样的一种奖赏的大宴亲朋那会不会有一点不公义不公平呢？而且呢会纵容罪恶鼓励作奸犯科的嫌疑呢？所以浪子的哥哥出于罪有应得的公平公义原则，其实也无可厚非，不能说他自为意，也不应该指他无亲情、不念手足之情和不尊重父亲与弟弟之间的父子亲情，不能强说他是家中浪子，最多只能说他偏激自己的道德立场，在他的良知上发出一个偏执的问题。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出现缺德的情况，这关系值得以爱来维持下去吗？我这样讲你心里面好不好？有没有想到，诶，这个真的很多时候同样这个疑问都出现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的很多时候都会大概问这样的问题啊，可能到现在我们心底还没有解开这样的问题啊，这似乎是合乎道德啊，这个嫉恶如仇的合理问题。然而最重要关键就是谁为这个浪子哥哥平反呢？他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这样他有没有一种另外的想法呢？其实没人资格，只有神有这种真的解开这个疑团的权利，因为一切的答案最终也只有在神里面，因为神不会随随便便做事情，你不懂的不等于那个不对，你还要问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所以就是深恩厚爱的显明，父亲对他说，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就是那么一句，完结了这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哎呀，耶稣好像没有写文章，你看见耶稣讲出这个比喻，就是一流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耶稣的比喻当中最多被引用的就是这个比喻。意思是说，在父亲的眼中，没有一样东西比一个生命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更重要。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要看清楚，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哪怕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看见我们的天父，你看见在这里这个比喻、这个故事的父亲，他宽容接纳。父亲的回应充分表达他没有因为受儿子抱怨而生气，没有因为被质疑、不公义、不公平，被指好像暴毙这个浪子显得一点偏心、纵容罪恶等等而发怒。他丝毫没有表现出父亲的威权去反驳大儿子这种好像肆无忌惮的这种的发牢骚啊，或者发誓。然后你看见这个父亲真的一种无比恩情，怎么呢？这个非常具体实在，父亲再次强调，儿啊，很亲切的，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你留意哈，圣经不是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你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的，没有我你不可能有这些的，不是这样。很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看清楚啊，这个父亲不是跟他算，这个父亲就是说我有的就是你的。哇，这个你看是何等的恩情。如果这个父亲不是说我有的就是你的，就是说你现在有的都是我的啊，你不该这样对我了，你有的都是我的，我不给你，你什么都没有。哇，这个就吵架了，明白吗？这个父亲太好了。你什么不明白，你不理解不要紧，你记得我有的都是你的。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说啊？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都是我的，就很多人这样啊。啊，怎么你的是你的，我的都是你的呢？啊，开玩笑哦！你看看这个父亲是怎样的，这个亲情被确定在儿啊，仔呀，很亲切的称呼啊。这个恩在于一种非常确确实实的表明，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恩和情都再一次实实在在超越大儿子的情义节和他的偏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如何？大儿子虽然无离开家，但他仿佛忘记自是父亲的儿子，只看自是家中一个故宫。但父亲当然没有忘记他是父亲，他很爱他这个儿子。父亲最后一句话，理所当然，理当欢喜庆祝，是再次强调一个理这个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理所当然，是最高最必然性的道理。所指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理当欢喜庆祝，不要再说别的了，别的放下吧。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已经足以快快乐乐来庆祝了，就是这个够了，你还要讲那么多做什么了？因为这个理智，父亲心怀向大儿子无限大的一种敞开迎抱接纳这个大儿子。怎么讲的不好听不对的，既往不咎， 让大儿子在父亲充满恩情和慈爱的心肠里面彼此联合，彼此化解一切恩怨情仇，以致在恩情中胜过一切偏激的道理，并且跨越这种律法道德的高墙，使以色列的爱在父亲的恩情中得以恢复。所以父亲最后的一句话不单只没有骂这个大儿子的不对，反而是以他对浪子的同样恩情去挽回大儿子的失落，破解了大儿子的情意结和骗局。我们理当，我们咱们，哇，我们一起，是多么正面的接纳，使浪子的哥哥觉得被平反了，人家误会他，父亲明白他，了解他，尊重和肯定他。弟兄姐妹，小儿子代表我们过去在最终的生活，只要我们肯回转，天父看这一切重要，比一切重要。他不会再算你的过去，因为你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信造的人，正如在同一章圣经的七节到这个九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看到没有？问题是你回转了没有？大儿子却表征着我们现今蒙恩得救之后的面貌。这个故事当中令父亲最伤心的是，他得了小儿子之后竟然又失去大儿子，直到故事的最后，我们仍然不晓得大儿子有没有顺应父亲的呼召而回心转意，进到屋内与家人同乐。但这个比喻肯定要对我们说，就算你从来没有离开父家，如果你还不明白天父的心意的话，你都要回转，哪怕你从来没有离开家。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天父的心意，不顺从他的心意，你都要为这个事情回转。不是我在这里就好了，好像大儿子，我从来没有离开你哦，我做的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你还不体贴父亲的心，这样就是不对了。我们要回转，学习去放低放下，饶恕，去爱，去侍奉，去体贴天父的心意，因为父亲仍然在那边等着我们。导故人说，如果比喻当中没有这位父亲，那么浪子就根本没有家可回，那长子又没有人能劝他回家。故事中这位父亲受的委屈太大了，受的委屈最大，两个儿子都是他所生所爱的，他一直在等候，等得小儿子回头，如今又等大儿子回头。请问你今天对天父的回应心意是如何了？回转，天父在等待我们。曾经有一位牧师讲到，这个浪子比喻其实有三个儿子啊，小儿子使父亲伤心，大儿子不体贴父亲的心，接着说浪子比喻中还有第三个儿子是谁啊？就是说出这个比喻的那位神的独生儿子耶稣。他完全有人性和神性，他从没有犯罪，也从来没有使神伤心，而且是最体贴父神心意的那个，以致他甘愿上十字架为救赎罪人而死。如果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将救恩我无条件的给了我们，那么还有什么人是我们可以拒绝不去爱的呢？还有没有？我们不配被爱的都蒙爱了。其实父亲对他最不好，连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上帝愿意我们明白，要用他的爱去爱其他的人，去挽回他们， 这就是大诫命里面所吩咐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爱神爱人，你不爱神怎么爱人？你懂得爱人是因为神先爱你，对吗？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儿子有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其实他没有什么大错，问题就是他该在父亲这种恩情里面回转，哪怕我们没有做什么大错的事。这个比喻真正的主角是父亲，说明天父完备的慈爱和恩惠。在比喻当中，父亲对浪子的慈爱涉罪心肠，并对大儿子不带责备的开解和循循善诱，这一切都是指向天父对世人真实的大恩大爱。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结论的重中之重不是大儿子被平反，乃是赞叹比喻中的父亲是充满何等的慈祥和怜恤。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我们尤其需要更加认识我们这位天父，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认定他对我们那一种不离不弃的爱和眷顾，以致我们更有信心力量的继续向前走。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因为你只是那位最伟大的父亲。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做父亲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得到我们儿女们的尊重，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尊重你呢？我们有没有顺从你的心意呢？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表面的，还是真的明白你的心所想的？主啊，让我们这些蒙恩蒙爱蒙救赎的儿女们，谢谢我们这位天父的恩典，你的爱也回应你的爱，愿意把你的恩典传扬，也活出你的慈爱，也是让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父亲节，让我们想到我们能够做父亲都是因为你，我们能爱都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哪怕我们爱得不足，当我们越爱你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怎么去爱人。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与你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能离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求主恩待帮助，让我们还没有归向你的，没有承认我们的罪，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的，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接受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天父，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够有这样的爱对我们呢？但是我们竟然忽略你的爱。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